辱骂都落在我身上，然后我当时感动的，就是觉得说，好像自己如果要是受了委屈，或者是如果要是有一些伤痛啊，或者是怎么样流泪的那些记忆，但是主耶稣他都为我们去担当了，然后我就觉得特别感动。但是我有一个点，就是想要把这个神学的问题切得更干净了，就是想问，那这句话是到底是保罗他说的是落在保罗他的身上呢，还是保罗引用了大卫的诗篇，然后说这个是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刚听牧师讲到，我觉得圣灵有在责备我，就是关于在教会里面，有时候看一些政治的问题啊，会看得比在主里合一更重，所以我感觉我需要有一些在神里面的检讨，然后但是呢，我又很想知道说，就是基督徒不应该是远离政治吗？基督徒是有自己的政治的观点的，有自己的看法，对社会的看法。所以说，当我对政治有自己的观点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就是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又能够保证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呢？然后我当然也知道自己有很多的观点是很幼稚的，那我怎样又能知道耶稣基督在主里对我的这些政治观点的带领呢？因为，我来到这边以后，我发现了几乎每个月我都会收到那个投票的那个 ballot，它连小到就是否要给我们加收房地产税，然后用于建图书馆啊或者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他都要问我们意见。很多时候，我就在想说，我被给予了很多的选择，但是我不知道上帝他想让我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所以我这两个问题想问牧师。
你何止两个问题啊？你问了一串问题，好不好？你是个问题女青年，好不好？教会的问题女青年的绰号给你，绝不过分。我们一样样来，我要忘了你就提醒我啊。首先，先回答那个落在我身上这一句经文，这句经文毫无疑问，它对准的焦点是耶稣基督。即效法耶稣基督，离不开这两个主题。无论怎么引用，无论怎么说，落到底，落到地，要到头来就是强调这两个主题。这是我们眼睁睁的看见耶稣基督担当你我的罪孽，为你我舍命，他让我们的所有罪孽都落在他的身上。可以啊，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我们怎么可能信耶稣嘛？这是我们信耶稣的心理原因嘛？所有的缘由就是因为他就是那么白白为我舍命。他要如果不是这么爱我，我哪那么容易搞得定呢？我多诡诈，我多骄傲，多可怕的一个人呐！你想一想嘛，我想我是如此，大家也差得不是很远。我们都是罪人，对不对？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不配的，但是我之所以能够放下世间的荣华富贵，放下我自己的老我追求，跑到这条路上去奔跑，你以为很容易吗？你以为很舒服吗？不也同样要效法这一句话吗？都落在我身上。我在刚才所说的第一间教会，有一个姐妹呢，我是很伤心的。我觉得我跟师母，我们一家对他们一家是用尽了爱心，捧出了红心，然后花了大量的心血、时间，所有的代价都花了。但是这个人是想方设法的伤害我、羞辱我， 然后最后是蔑视我、无视我，就是这么对我伤害很重了。那最终我还是离开那个教会了嘛，当然不是因为他了，就是我最终离开教。有一天在超市见到他，他就过来给我一个 hug，给我一个抱抱。他牧师，你就原谅我吧。我说你叫我原谅你什么呢？他说你知道，因为他的家庭呢是他先生在外边找了另外一个女的，把他抛弃了。他就很多的苦读嘛，在教会很多的伤害，但他把这些伤害都落在我身上，他就回来告诉我，牧师你就原谅我吧，我满心的苦读，满身的劳苦愁烦，你让我向谁去发呀？我向你发是最放心的那个人，我知道你铁定不会报复我，你是属上帝的人，我看得出来。所以，我只有把所有的劳苦愁烦、所有的怨恨都发在你身上，你知道为什么吗，牧师？我放心呐、啊，我发在你身上，我知道你不会报复我，你会继续祝福我，为我祷告。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姐妹啊，你知道吗？我说我跟师母为你祷告，多少个日日夜夜都是为你流泪祷告。他说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吗？我是明知你是这么疼爱我。但我控制不住我内心的苦读啊，我受不了啊，我要发呀，我要找人去发泄。那你让我找谁呢？我老公抛弃我了，他抛妻弃子就离开了。他跟我有两个孩子，到外边又生了3个孩子，什么人呢这是？后来我听他这么讲，我就跟他讲，我姐妹啊，我说。我唯一的盼望就是希望你继续跟随基督，继续相信耶稣，不要放弃走永生之路，就是对牧师最大的报答了。我说我此生对你无憾，没有遗憾，我问心无愧。我跟师母、我的女儿、我的儿子，他跟他们家的儿子、女儿都是好朋友啊，他不惜把这些关系全给拆毁，全给破坏。这个人心也是蛮狠的，现在回想起来，但是他后来跟我解释说，我满心的苦读，牧师，我向谁去发呀？我不向你发，我向谁发？我当时就突然间想到这一节经文，都落在我身上。耶稣是这样子，那我跟随耶稣的人，难道我不也得走跟他同样命定的路吗？可以啊。没有办法的，所以你既然在教会当牧师，牧养教会，就做好一个准备。弟兄姐妹，不管怎么伤你，你都下定决心不改变一件事情，就是无条件的用基督的爱去爱他。这就是我的命定，无条件的爱。可以想想你对我伤害小吗？也不小啊，你想想，对不对啊？让我伤心，让我难过，让我失望，还少吗？你也不少啊。但最后我跟你怎么讲，我说可以，你不弃，我必不言弃，记得吧？这就是一个在基督面前立了心志之后，就不管弟兄姐妹怎么对我，我都无条件去，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去爱他，那就一定会有一个情愿都落在我身上。的这件事情发生，一定的，因为牧师是在教会，担当责任的嘛，包括教会执行纪律啊、管教啊、责备啊，都是牧师去做，别人不会做的，都是按牧师你去做，你去做。那我只有按照教会的决议，那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但这些人是，就受到责备、受到管教的，他把怨恨归到我身上。一开始我想不通的，凭什么呀？但是可以想到主耶稣基督将我们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我们遭受点委屈、怨恨、劳苦、愁烦又如何呢？你就来好了，你不管怎么对我，我还是用基督的爱来爱你，用真理的道去管教你，去上，用上帝的圣经去责备你。这都是出于爱呀。 对吧？所以这个道理就这么样讲，就是对准耶稣，保罗效法，你我也得效法，牧师在效法，可以也要效法，那就应用到家庭当中说，家庭难免会有些误会啊。Aaron 有的时候可能不理解你，也把一些委屈也会丢给你，也难免的。夫妻之间怎么可能没有矛盾？怎么可能凡事都是不可能的嘛？但是如果你想到这一点，就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担当一下丈夫给你的一些冤屈、委屈、重担，那就都落在我身上吧，哈利路亚！你就会流出感恩的泪，你就会露出喜悦的笑脸。你就会开始有生命去接纳这些伤害，你生命就开始从一潭死水，就变成活水的江河了，对不对呀？你看一个真理，从主耶稣基督那里讲到保罗，讲到牧师，讲到你，神的话多好啊，对不对呀？所以读神的话是很美的，它是有能力，它是有生命，它是有造就的。好，这个问题讲到这里。第二，讲一个基督徒的政治观点和政治参与，好不好？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从神那里领受而来的政治观点的权力、权柄、自由，每一个人都有的。我们就讲在美国好了，在美国，保守派的人呢，比较多的是，站在共和党的角度；那比较自由派一点的人呢，左倾一点的人呢，会站在民主党的这个角度。但是两边都有基督徒的，两边都有蛮好的基督徒的。在历史上，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其中都有一些生命有见证的基督徒的，有的，呀。只是今天我们在评价这两党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多的站在共和党这一面的原因，并不是共和党什么都好，乃是共和党它支持了我们心中的核心价值观而已。他比如说，美国只有一男一女，哎，这个跟我们的价值观是一样的，一男一女。美国要恢复这个敬拜神的传统，哎，这个跟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一样。他不允许，就是男不男，女不女，他不允许男女同一个厕所，他也不允许变性人，明明是个男的，他声称自己是女的，跑去参加运动会，说他代表女的，那川普说 no 不可以，呀，这些都是跟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蛮 match 的，所以你跟我都比较多的比较容易站在保守派的这个立场，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支持他们的立场，并不代表我们就代表着绝对真理。你能听懂这一句话吗？我再讲多一遍啊，我们支持共和党的一些，与圣经比较贴近的一些观点、一些看法，不代表我们，也不代表共和党，他就在表达绝对真理，他就是绝对真理，不代表我们不过是，履行在上帝面前的感动，我们愿意投共和党一票。我没有投票权的，你有了。我不是美国人，你是美国人嘛？呀，但是我指的是，就是在美国的，就是华人的基督徒，他投票，如果他投共和党的票，我是外人，我不是美国人，我就表示理解、支持、赞同，这是我的观点。但是你别忘了，也有很多人是很好的基督徒，他也站在民主党这一边的。那站在民主党这边，我也去关心过他，什么道理啊？这不显而易见的吗？怎么你还是跑去支持像拜登、奥巴马这些混蛋呢？那我们有时候话都不客气了，他们就会觉得这拜登、奥巴马也有他的长处，奥巴马 care。好像也为许多人带来好处，那他有很多他自己本身就是民主党的人，他也得到奥巴马的 care 的家人的这样的照顾，他也为他去投票， 那好，两种不同的观点，从我们个人的喜好来讲呢，我们会说岂有此理，怎么会去投民主党这样的败类的票呢？要投共和党的票嘛？你看那个川普做的多好，是为美国赚了多少钱，为美国的关税，以后甚至要取在国内的税给取消了，专门赚外国人的税。那这些听起来对在美国生活的人，或者你们美国人来讲，或者支持共和党的美国人来讲，都觉得很精神气爽的。为什么？因为你成了既得利益者了，你懂我的意思吧？你得利了。所以，人在得到益处、得到好处的时候，要警醒。就当我们得到一些好处的时候，因为川普的确他是给美国人民带来很多的经济上的好处，让美国更再次伟大，更加伟大。我当然尊重他这个提法，但是我对他这个提法是有问题的。我觉得为什么要让美国更加伟大？再次伟大，而不是让基督更加伟大，再次伟大。假如他提的口号是让基督在美国再次伟大，更加伟大，我会感动到落泪的。但他没有这么提，我是有点遗憾的。我觉得他身边的基督徒，如果我在他身边，是他一个为他祷告的牧师，我就会给他建议，我说不如你这个口号改成让基督在美国更加伟大的。让上帝在美国再次伟大，可以。如果他这么讲，我是会流出感恩的泪的。当然，我也不会因为他没有这么提，我去责备他，也犯不着，因为他不是牧师，他不是牧养教会的人，他不代表圣经，也不代表真理，他不过是一个自称是基督徒，也做了许多合乎圣经的标准的事情。的一个美国的领导人而已，我也相信他做事的原则是美国的国家利益，也略略掺有他自己个人的，私心。他也希望得到一声称赞，他也希望别人对他好，别人对他夸一声好。我觉得这个才是有的。他常常在表达，你看我多好，我能把做的事情比拜登好多了。所以他在人格表达上、话语拿捏上。也是有缺点的，也是有问题的。他不是一个全面的人，他不是一个完人，但他的确，他做了许多在我们眼中看来是符合圣经标准的事情。我刚才已经讲了，不重复了。呀，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心里边，哎，有一个这样的美国，有一个这样的总统，我感恩。我觉得美国也堕落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哎，怎么上帝就从好像一个空降兵就把川普给降落在美国？开始跟就是那些不像话的，把人搞得不是人，人鬼不分的那样的光景拉回来了。我是感恩的，在这一点我是很感恩的。好，我这个讲完了，就是政治观点、原因、内在的缘由，我们应该是可以表达的，是可以说的。但是问题在哪呢？我们这么表达、这么说完以后，要千千万万要谨记，我们不代表真理。特别是听到跟我们不一样的观点的时候，我们要有耳朵去听，我们要心里边去尊重，我们要给他说话的空间和权利。他说完以后，你也给有礼貌，并且表达你的尊重。哦，你是这个观点，跟我不一样，谢谢你与我分享，愿上帝祝福你。这是我们应该说的标准答案，懂我意思吧？那你也可以说，他也可以说，说完以后互相有一个尊重，彼此带到，没有问题的，都是基督徒，可以的。一个基督徒的民主党人，一个基督徒的共和党人，应该在基督里合二为一的。那当然会有些遗憾的事情发生。好啊，你竟敢不支持川普，我就把你打到18层地狱里边，再踏上一脚，叫你有事不得翻身，这就是共产党那一套了。这是文化大革命那套了，所以我们听，我们问，我们说，要清楚一件事情：你是一个非常卑微的存在，表达一个渺小的看见。所以你有一个责任和义务去尊重与你不一样的人，他跟你说的观点不一样，只要他不说敌基督， 只要他不说反对耶稣，只要他不说攻击教会的话，我都会 let them go，OK，我尊重你。但是你一旦说基督不是主，你一旦去攻击教会，你一旦去羞辱基督徒、羞辱牧师，那我们就要跟这个人切割的啊，你从此不要来我们教会了，我们教会不欢迎你，因为你是撒旦的族类，呀，你是邪灵的族类。啊，属基督的人不会去攻击基督、攻击教会、攻击牧者，不会的。只有属撒旦的人才会。所以清楚这个原则的时候，听到这些话的时候，警醒祷告。如果他是你的朋友，就该警告：哎，你现在这个话正在攻击教会、攻击基督、攻击神的仆人、攻击弟兄姐妹，你这话不对，你要悔改。我不想听。你不要跟我讲，对这样的话要 say no。他再讲的话，撒旦退我而去吧，不要去 compromise，不要妥协。遇到邪恶的事情，要懂得跟他 say no。但如果不是那么绝对的话，不是那么就是那么清楚的话，他一般表达，哎呀，我觉得这 Obamacare 对我的照顾还是不错，也是有一些优点的，尊重他嘛。对不对？他要说他的东西，他要表达的观点跟你不一样，那又如何呢？我认识不少国民党，不是国民党，民进党啊，不是，民主党。天哪，我这搞得糊里糊涂了。好在我没说共产党。这个国民党、民进党，这个民主党还可以说，在美国现在说共产党是很敏感的。共和党现在在美国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所以我们都不敢提他的名字，呀，所以，呀，你就清楚一点，我就以美国作为一个例子来讲，美国仍然还是一个可以表达政治观点的地方，感谢主了，你还生活在一个蛮自由的环境里面，那还没有跟你讲，你去到一个不自由的环境里面怎么办呢？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我猜你不想讨论那个问题，我就不回答这个问题。我单单谈你在美国的情况，好不好？可以，我就讲这些，可以吗？
可以。但其实我在家里面也有遇到一些麻烦的，因为我家先生他有一点偏民主党，但是他两边都不投票。然后他就投了一张票是给他的狗狗，让托比做总统。我每次跟他谈起这个事情，我说你知道他们不会让狗狗做总统了，你何必要浪费一票呢？他说他就是不喜欢川普讲话的时候那个。
是，
洋洋得意，然后趾高气昂，不把别人放眼里的样子。
我也不喜欢，他不喜欢这一点，我也不喜欢。川普这一点呢，他比较笨的，伤了很多人。他伤了很多人的心。他如果聪明一点，但是话讲回来，川普他不虚伪。川普他不虚伪，他有什么他就讲什么，比较二，比较傻。他不像你像那个，克林顿呐、啊，小布什啊，奥巴马啊，那都是拜登都是老政客，他们说话是滴水不漏的。你抓不到的任何的毛病，没毛病，没毛病，都是很完美的人，好难得在美国总统的行列里面见到一个这么250的总统，傻傻的，他说话是不修边幅，洋洋得意，趾高气扬，拽的那个样子，一般比较传统的人都很讨厌的，呀，但是假如你的生命可以。往前再走多一步，往成熟的那个区域里再靠近一点，那你也可以看见川普，他不全不完美，也有可爱的地方吧，对吧？
那以后我们如果要是教育我们家的孩子的话，我跟他有表达这样子的不同的观点，那我们的孩子应该跟谁呢？那如果这样的话，可能，
他为什么一定要跟你？他为什么一定要跟 Aaron？他不能有自己，他是个独立的人格呀，可以啊。 你不能再用中国式的父母去教养美国的孩子，你就心平气和把爸爸的观点是这样，妈妈的观点是那样，孩子你自己祷告，你自己做选择，你未必一定要跟我一样，你也未必一定要跟爸爸一样，你应该跟上帝一样，尽你所能寻求神的心意，这是你的教导方法呀，对不对？你怎么能还用以前你爸爸妈妈教导你的话，哎，你跟我啊，啊，你跟我啊，哪有这么傻的父母呢？对不对？最不智慧的父母才会这么样去要求孩子的嘛，对不对？一个智者的父母是不要孩子跟自己，要让孩子跟上帝嘛，对吧？你要跟孩子很清楚的讲，我一定不代表上帝，请清楚，我第一不是上帝，第二我不代表上帝，第三我常常行差踏错。偏离神的心意，我是个大罪人，请你用圣经的眼光看着我，我有任何的错，马上指出我，我好悔改。这几句话是我对我两个孩子说的，你记得吧？这句话是我从在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孩子们呐、啊，你知道吗？你们的爸爸是个大罪人呐、啊。我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我在整个中国的大染缸里泡了几十年，我才出来，所以在我身上沾染了一大堆污泥浊水，所以我不如你们好。你们一出生就出生在挪威，在一个干干净净的环境里面成长，我羡慕都来不及。所以我要很清楚告诉你们俩，爸爸是个大罪人，你们可要多读圣经来帮爸爸为爸爸祷告，以后什么都不需要跟爸爸一致。但是你要跟耶稣一致，跟圣经一致，所以这也是你教导孩子的尺度与原则呀。每一个做父母的，如果他是一个智慧的父母，他一定不会让孩子跟自己一样，乃是要让他跟圣经一样，跟基督一样，然后让做父母要带领孩子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寻求神，一起来归荣耀、颂赞、权柄归给神。这才是一个智慧的父母吧，对不对？为什么害怕你跟 Aaron 不一样？孩子无所适从，他有基督啊！别忘了，他不属于你的，他是耶和华的产业啊，对不对？所以你千万不要有一个养儿防老的这么一个，我称之为是怪圈文化、捆绑文化、欠债文化。其实本质上就是咒诅文化，中华民族这个孝道是不蒙福的，是受被神咒诅的。如果中国人如果不能脱离这样的传统文化，是进入不了上帝那个恩典的。所以赶紧从这个传统文化里出来，回到圣经中的文化中。我跟你讲过嘛，两个孩子。高中毕业以后读大学，我就跟他们讲了，我说记住啦，你们算是离开家了，再回来你们就是客旅，客居在家，住久了还要交房租，当然开玩笑也不会让他真的交了，但是意思就是他是离开家了。我说从此以后，请记住，你们不欠爸爸妈妈的，爸爸妈妈也不欠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们是耶和华的产业，爸爸妈妈是。管家，我们在你1到18岁，0到18岁这18年进了中心，把你们抚养成人，送出去了，你们读大学去了，以后你们这个宿舍就是你的新家，以后如果你们结婚，你会两个人一个家，以后不结婚，你一个人就是一个家，你再回来，你就是回到父母的家，父母的家是父母的家，你们的家是你们的家。我养儿未必要防老，所以你们不欠我的。今后你们过你们的日子，我是尽我所能不给你们添乱，不给你们添麻烦，不让你们添负担。我尽可能把妈妈照顾好，不要你们操劳，不要你们操心。你们也不需要给我们钱，你们也不欠我们的。你们如果有一天要给我们钱的话，只在一种情况下可以，我会接受的。就是你们经过祷告，觉得这真是出于神的，因神的缘故，你要给父母一些经济上的支持，我们接受，否则我不要你钱。我有耶和华给我的供应，我有足够的信心。 我爸妈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成我们在座每一个做父母对待儿女的时候，特别可以你这一代开始，不要说你了，你爸爸妈妈都应该开始有一个这种更加成熟。但我估计陈然在不在？陈然肯定也在，可能也他们也不容易的。他跟王鑫两个可能都已经还都在我父母那一代人的那种传统观念当中，觉得养儿育女当然要养老嘛，给我们养老这个观念很根深蒂固的中国人。我猜你也有这个观念，你也有。但是我是觉得养儿未必要防老。如果儿女是因上帝的缘故来赡养父母，那是一件美事，听得懂吧？儿女因上帝的爱的缘故，不因父母养育了他，他要还父母的债，不要有这个，乃是单单因为耶稣基督的爱的感动，圣灵的感动，因而他就有了一个感动，要来赡养父母。这是一件在上帝眼中看为美的事情，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祷告：我是不是要赡养我的父母？我是不是需要好好的赡养他，好好的照顾他？我是因神而照顾我的父母，而不是因为欠了父母的债而照顾父母。听得清楚，分得明白这个啊？如果你是因为父母养育了你，你要不去养育父母的，你不去报答父母，你就有社会压力。哎呀，你左右受不了，这个不健康，会的是中国的文化生出都是苦读啊，中国社会上到处都是苦读，这是其中一样，这是其中一样。所以，一个基督徒的儿女需要在上帝的面前祷告，主啊，请问我是不是需要因为你的缘故照顾我的父母？若是，求你给我这个感动，好让我照顾我父母，供养我父母，我出于甘心，我出于乐意。因为当我照顾我父母、赡养我父母的时候，我蒙上帝的祝福。听得懂这个区别吧？因神的爱而赡养父母，不会生出苦毒来；因为欠了父母的债而不得不去孝敬父母，一定会生出苦毒，养出怨恨。制造家庭矛盾，最后成为悲剧的概率很高的呀。多少中国的家庭孩子离开家以后，再也不回到这个家了。父母不清楚，我这么爱你，你怎么不回来了？怎么不理我了？一年春节回来一次，两天点个卯，放摆一点份子钱，赶紧走，钱给了钱就好了。哪有情感呢？哪有感情啊？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慢慢的变成一种金钱关系，这是极其不健康的。所以，如果一个中国的基督徒要洗涤这种污泥浊水，让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得到更新，必须靠圣经，必须靠基督，靠主的爱，靠人靠不住的。所以，你对你的父母的赡养也同样只能是因为耶稣基督，你不要因为哎呀，陈然爹啊，我要不赡养你的话，那我是不是有得到怨恨呐、啊，得到苦读啊？没有必要，你就因上帝的缘故祷告了以后，做上帝叫你做的事情就好了。你记得你答应我吧？那个时候你跟我讲，牧师，我以后立志要建一个有牧师在里边的老人院。过了几年再问你，你就跟我讲有这事儿。你看，假如我是一个愚昧的老人，那我听了你的话，我就给你较真儿啊，可以啊，这话你说了，你不说的话，你不履行义务的话，我掐死你，我苦读你。我怨恨你，对吧？中国多少这样的老人家，比较愚昧的老人家，换回就跟我讲，牧师啊，照顾你的问题不要来找我，你早可以啊，可以早就答应你的，他跟你就互相推，玩笑可以讲，然后那个，庆军跟敏敏来了，我就跟敏敏讲，我说敏敏啊，我就把你领养了，以后你就负责照顾牧师吧。 他说要照顾多久啊？我说1000年吧，签一个1000年协议。他说那前面100年就要换回照顾，我照顾后面900年，你坏吧？这人心比万物都诡诈。那玩笑都可以开，但是本质上我们行事为人必须凡事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当你有的这个核心价值观。可以，你是得自由的，你不会被捆绑的。印度文化也很捆绑的，印度文化，它讲究一个大家族的统一行动。如果做印度人的家里边的保险可好做了，只要做到一个，这个人这个是这个家的关键角色，哇，十来二十个、几十人的保险都让你做了。他讲求一个家族性的集体合一行动，比中国人还要厉害。中国人都组织不了他这个强大的家庭联盟，印度人比我们厉害的。但是你认真想一想，这件事做完以后的怨恨得有多少？仇恨结下得有多深？啊，你知道温州人吧？温州人也有一个传统，温州人互相很照，只要是温州人，他在众人朋友当中、老乡当中都有一个机会，他有一个众筹资金的传统，为这个人开个餐馆的做一件事情，给他一个机会的，这是蛮好的呀，就是只要你是温州人，你就有这个机会。然后我在巴黎的时候见到很多这些温州人，他想开一个餐馆，需要300万。结果一群温州人开个会，第二天钱就到位了，他就把那个餐馆买了，做好，他就慢慢把钱还给这些出钱的，每人可能出个1万、2万、3万、4万，我不多，每人一个份子，啊，大家把份子钱凑好。但是如果这个人把生意做砸了呢？那留下的就是一份，这个人永远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他就有一个不信任票就投了出来，他这一辈子就算是完蛋了。所以你看起来这是做一个温州人很有机会发展的机会，那也有一个一蹶不振的可能性概率。凡事看两边嘛，你为什么？你要用这种凑份子钱的这种机会，这种方式去发展你的经济，做你的人生选项和投资呢？为什么不自己走出一条自己的路？跟银行借嘛，公是公，私是私，对不对？那这个是一家之说，我的观点而已了，就拿这个来做一个例子。
好，谢谢牧师。牧师说了很久了，辛苦了。
我喝了水了就好了，充能量了。今天礼拜六的晚上，过了明天礼拜一我就出发了，为我们祷告，一路上的祷告，感谢主了。
我们都有为你祷告了，我跟 Aaron。
我知道，我能感觉得到，你是一个一定有为我们祷告的一个人。Trust you。希望你一切都好，把孩子带好，让你的心灵和诚实被耶稣基督建立，让你借着养儿育女，结出一个成熟生命的果子，好不好？
感谢主。
我想，
那把时间留给别的弟兄姐妹。
好的，感谢主。谢谢你。
谢谢。
好，有没有别的弟兄姐妹想去？小雪说比较二，谁比较二？牧师是吧？那就二吧。
我听你提到我名字了。
对呀，你说比较二啊，你写了个比较二。 我说小雪是不是说穆斯比较二？那就二吧，感谢。
不是，你在说那个特朗普吗？
哦，
他的性格比较二一点。
他是比较二，他讲话大大咧咧，我们常常说的是大嘴巴，他的确是有这个问题，但他也你看他也不是说只有二嘛，有些一二一三五七九也是有的嘛，除了二还有别的，我们有些发现，有些没发现。我就看的是蛮厉害的，他把美国就每一个跟美国签关税协定的都要给美国很多钱。我一看，我说哇，他就是上台这半年来，他已经为美国招来的投资，我大致掐个手指那么算了算，大概有5万亿到10万亿这么多钱呢。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而且他现在就是。美国政府从来都是负数的嘛，都是负资产的嘛，亏本的嘛。他上台以后开始有盈余了，每一个月有200多亿的盈余。他说一年大概财政部长说一年有3000亿的这个财政收入，单单是关税哦。他是蛮会做生意的一个人呀。你说比较二吧，你说这方面他也不二了。是吧？所以看一个人呢，不可以把他，全部都看死，也没有必要把他，就是看太绝对的。每个人都是有限的，有优点，有缺点。好在他是个公众人物，我们可以在背后批评他一下。我们也没有恶意呀，也是拿他来。说说笑，玩一玩，他也可以说得了，笑的也是，我还是有欣赏他的地方，也不是都是批评了，有批评，有欣赏，一个比较平衡的看法了。好，小雪，你是不是有什么要分享今天？
今天不是讲到那个，彼此相爱，然后讲到教会的一些事情，就特别就是你讲到一个点，让我听完就是很感动，就是大家其实是，弟兄姊妹是肢体彼此相爱，不像就是有些，可能有些教会就是大家不管是小组聚会也好，还是说参加主日也好，可能结束了就大家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然后也不会有很多的这种分享，或者说可能我们生活中、工作中有很多疑惑的地方，也说有时候也需要一个，就是跟上帝祷告是一方面，有时候可能也需要一个出口，然后大家可以在一起去讨论啊，特别是在主里面嘛。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让我就是这个点就让我很感动，就是牧师是比较看重和弟兄姊妹的关系的。
Amen。
然后也是这个也是神的心意，因为让我们彼此相爱嘛，那就彼此带到嘛。然后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然后就牧师也在服侍我们，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感恩的地方，所以非常感谢主，也谢谢牧师这样辛苦的付出。
感谢主，小雪，谢谢你的鼓励。你这么讲，对我来讲，我引以为是我的满足，是我的鼓励，是我的安慰。
能送一个脑丸
星星他忘了关那个声音了，所以传到科室里边来。他的山西的家乡话。好可爱的，他那话讲的，你没听懂，没听清，等一会儿让他出来讲一讲陕西话，很可爱的。山西话是跟河北、河南、山东是最不一样的一个话，这河北、河南比较像，河北、河南比较像。山东有一点往上升了，那也还是像，但是一到山西就开始就不一样了，开始用后喉音了，舌喉音去讲了，切老是这个坛子，坛子，跟别的方言不一样，中原就是这四个省，河北、河南、山东、山西，乡下地方比较多一些。 小雪的家乡是哪的？小雪。
我是河南洛阳的。
哦，你是河南人呐？
啊？我记得我第一次自我介绍的时候好像说过吧？
那
我
你会
说
不？
过没？
你看过朝阳沟没有？
没有啊。
没有啊，压镐压刷洗脸盆儿，我前脚拱，我后脚蹬。你都没看过那个？你上那个？我不知道国内看什么，我们这边看 YouTube 可以查得到的，河南剧很出名的河南梆子那个朝阳沟，在我们那一代人看的很多的，
我不是柯东，
你不是柯东，
啊对，
你看河南话讲的句子都调过来讲，
讲两句，讲两句。
那个洛阳是六朝古都啊，很大的一个。
十三朝古都啦，
十三朝哦，这个南京是六朝，洛阳是十三朝。洛阳
洛阳
的，
欢迎你们啊，欢迎你们来旅游，
好
消费
好。
很低。
洛阳有一家外语学院，是洛阳外语学院。
哦，有，
这个是很出名的，
很出名，对，在西宫区啊，好
呀，
像
这，
在西宫区。
对啊，他的水平可以跟那个北二外，相比的，就是北京外语学院、第二外语学院和上海二外外院都是一流水，跟广州外院都是同等 level 的水平很高的，呀，
我现在还在努力的学多邻国啊，我
哦。
总觉得我记不住啊，咋整啊？学着忘着啊。
那就再学，继续的重复学习，就是一个不断的 repeat，不断的 repeat，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他就记住了。我这一个月啊，3个多礼拜吧，今天是第4个礼拜，我一个月前开始拉大提琴，拉一个曲子，拉到今天，我开始可以说是每一个音都拉清楚了，还不熟练了。接下来就是熟练的问题，哪一首曲子呢？我告诉你，你可能听过吧？那个，辛德勒名单听过没有？
没，但是我听过你今天唱那首赞美歌，挺好听的，《爱的
哦
呼唤》还是《爱的唤回》，那个
，OK，
粤语歌很好听，非常好听。
那是我们那个年代香港人唱的呀，我们很
啊，
喜欢。
好听。
我也喜欢听这首歌，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就听到这首歌了，然后我每一次听都落泪，每一次听都落泪。我自己唱啊，我极少机会是唱的时候不哭的，这一次唱没有哭出声来，心里面一直都很感动的。他每一那个词句啊，每一句话都很感动，然后也切中人生的一些。特点嘛，所以我觉得是带着爱，带着感动去唱，应该是有感动的。谢谢你听了以后有感动，我也觉得是呀，诗向会人吟啊，歌向懂人听啊，就是这个意思了。感谢主
感谢。
呀，小雪，你爱唱歌，唱什么的？你是？
哦，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就是我有就是我最近就是我有一个那个唱歌软件，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就叫全民，对，有一个唱歌软件，然后我天天在那上面唱一些流行歌曲，因为赞美主的歌唱不成，那上面没。然后唱一些流行歌曲，比如说可能会去，有时候会听一些歌，就比如说听一些就邓紫棋啊、周杰伦呀、啊，就那些有信仰的一些明星会唱他们的歌，因为他们的歌影响力蛮大的嘛。然后就会比较爱唱歌，所以现在嗓子哑了，就唱歌唱的了。
嗓子哑呢，小雪，你记得是你唱歌的方法可能出了一些
对呀、
问题。
啊，
你记住，千万不要用嗓子唱歌，嗓子一唱就沙了，就哑了。要用中气，用丹田唱，用气来唱，用
可是
气。
我这个气换的不太行啊，就是我丹田，我每次嗓子哑了，我才能找到丹田，没哑我就找不着。
你要练了，你要练了。 就是你慢慢的，把每一个音发出来的时候用丹田出来。你一旦用丹田唱歌的时候呢，那嗓子没压力，就如同说话一样，唱歌跟
哦，
说话一样，没有压力，那就会好很多。我的这也一下教不了你，你可能在当地吧，找个人教一教你，或者找个机会，你找那个方丈阿姨教你。方丈阿姨是一个教声乐的一个很好的老师，他教的很好的呀。
好的，好的，谢谢。
感谢主。好，我们你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没有啊，
嗯，
没有。
谢谢。
我们问一下星星，他刚才可能有话讲。星星，你是不是有话讲？星星。
哎，牧师，不好意思，我刚才听牧师的说，我今天的白天的倒没听，因为我在教堂，我们在教堂去聚会了，我就计划晚上来听。被听完到以后，我就来参加一下主日学。嗯
OK，那明天继续听，
嗯，晚上我来听。
晚上继续听。我们是明天早上，你是晚上，呀。
嗯，
那主日学你听了有什么想分享的吗？主日学的内容。
嗯，
想一想，
那
想一想。
我问是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吧，也正好趁这个机会。
好，说说。
就是关于这个婚姻的问题，因为那天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她就问我这一个，她说有一个姊妹，她也是讲到，她说婚姻是神设立，是神设立的这个问题，她的意思，她说婚姻是神设立的是什么呢？就是婚姻，神造一男一女是要让人进入婚姻的，但是呢。但是进入婚姻是你自己来选择的。他说，反正就是男要娶，女要嫁，这是神所设立的，那个意思大概就是这样的。但是至于婚姻，就是我们常常说，婚姻是神所配的，神所设立的，我们是说是神所定的。但是他说，但是你找谁嫁谁娶谁是你自己选择的。那个姊妹就跟我说这个事情，问我怎么看这个事情。今天我就正好问一下牧师吧。好的。
首先，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是婚姻这件事的本身从何而来呢？从圣经中来。圣经中从何而来呢？从亚当夏娃的关系而来。所以你看的是，在整个男女婚姻的这个过程当中，上帝一直参与。上帝一直参与的，他有一些核心价值观在那里，比如说，第一是一男一女，对吧？男人跟女人，你不能男人跟男人，你不能女人跟女人，你不能人跟野兽，这个不可以。你要是一个人，就一个是男的，一个是女的，这是最基本的，这是第一个观点。第二个观点呢，是蒙神带领的。怎么知道蒙神带领呢？你看这个，那个上帝要造一个女人的原因是什么呢？说那人孤独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被神所设立是从神的创造开始，他不但创造了一个男人，他也创造了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是从男人的身上的一根肋骨取出来以后造成一个女人，所以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亲密的，是相爱的，是在一起连于一体的，是不可分割的。男女之间的关系一旦结合，神就不喜悦我们离婚，也是这个原因，因为神设立的婚姻的时候呢。就是要让人，好像被亚当称他的女人是我骨中之骨，肉中之肉，他没有找头盖骨让女人骑在男人头上 作威作福，也没有找男人的脚趾甲骨头，让男人把女人踩在地上，乃是找到跟离心脏最近的一根肋骨，拿取出来，让男女之间是彼此相爱的，心心相印的。那么婚姻怎么开始呢？是从恋爱开始的，恋爱又是怎么开始呢？是让男人先沉睡，所以一个人在结婚以前、找对象以前，当上帝没有开启你恋爱的眼睛、恋爱的眼光、爱的方向的时候，你应该处在一个睡觉、睡眠的光景中，你是不知的。所以人并没有一个自己非常饥渴。饥饿的去寻男觅女的这么一个必要，这个冲动，没有，圣经没有这样的带领，乃是要等候神的带领。所以当亚当身上取根肋骨之后，神使他沉睡，记得吧？神使亚当沉睡，直到把亚当把夏娃造好了以后。然后，上帝把那女人领到那男人跟前，叫他醒来，让他辨认这是谁呀、啊？那圣灵在他心里边感动嘛，之前他没有商量嘛，所以他就说得出一句话：“这是我骨中之骨，这是我肉中之肉，就是这是我所爱的。”所以，恋爱是由神启动的，不是由人自发的，由人自发的。大都没什么好结果，是不蒙神悦纳的，应该是由神启动的恋爱是蒙神悦纳的，啊，好，那么结婚和原生家庭是什么关系呢？讲得很清楚，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也切中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要害，世世同堂，很要命的。中国人喜欢孩子们住在家里，最好几代同堂，不要离开，建房子吧，有钱人建大宅院，几代人都住在一起，多少劳苦愁烦，多少怨恨，甚至多少仇恨，都从那个大宅院里出来，就很难活出一个在上帝面前的一个独立的自我。一个独立于原生家庭的自我，跟我们的传统文化不相符合的。好，我讲这几点，你大概也能梳理一下。第一，婚姻神所设立的；第二，人与人之间的相爱，包括恋爱，是神所启动的；第三，就是。人在结婚以后是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合而为一。所以你结婚以后，你是一个新的家庭，你是个新的人生，不要再期待减半，来与自己原生的家庭相连，以至于你没有办法跟你的配偶能够建立一个彼此相爱的关系，但是最后一个原则就是神所配合的人不许分开，所以神是不喜悦人离婚的。好，这个是对婚姻的基本上的创世纪最早期的看法是这样子，真理的教导也是这样。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情况就发生变化了。发生什么变化呢？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对，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讲很多关于男女婚姻，或者他们之间的关系，有空你去读一读。我今天没时间一一给你解这段经文，他讲几个要点吧，就是，男女之间一旦发生了性的关系。那你在神的眼中，你们已经加个引号，已经结婚了。你们已经事实上成为一个婚姻关系了。 因为你总要对你的行为、对你的作为去负责任的，呀。那你一旦有了这个性关系以后，你就不要再想我那是开玩笑的，对不起，你要负责任了。好，这里边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当今的人看重这个肉体关系，会多过那个情感关系。呀，今天的人可能上个床已经不是一回事了，在我们那一个年代是很严重的，就不要说上床了，那手你要这女孩子拉拉手，你就得对她负一辈子责任了，在我们那个年代，所以女孩子手不敢随便拉的，一拉，哎呦，那要负责任都不敢。现在的年轻人哪里会有这样的事啊？都直接问我们什么时候发生关系啊？都觉得很不发生关系是个很奇怪的事情。今天时代已经变了。好，你会发现保罗呢，他已经有什么样的劝勉呢？今天的婚姻不是必然的。就是今天的人是不是要结婚，不是必须的。保罗甚至说，我甚至建议你不是一定要结婚。如果你结了婚了，你应该去好好服侍你的配偶，讨你配偶的欢心。如果你没有结婚，可以讨主的欢心呢，那你就有独身的恩赐了。所以，人犯罪以后的婚姻关系是发生变化的。原来的确是有一个呀，男女相合、生养众多，一个在伊甸园里这么一个日子，人犯罪以前，神是这么设计的。但犯罪以后，这些都开始变化。变化呢，从情感上讲，坦率讲，今天在婚姻里边的爱，真心相爱、持续相爱的为数不多。我再讲多一遍啊。今天在普世的现象来看，在婚姻里边，真心相爱、一生相爱呀，不改变其相爱的概率不高，蛮多都是爱一段时间就会变质。所以你读读金庸的小说，他就在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以生死相许。其实金庸在表达一种无奈呀、啊，到底情是什么？到底爱是什么？好，那我们留意一下金庸笔下的人物。你看啊，郭靖跟黄蓉道貌岸然，大家没有人羡慕他们的婚姻，都觉得他们俩好像就是做个表面文章，就在那做一个偶像，让大家去羡慕他们，他们也。到了最后也索然无味了。靖哥哥叫的最后，其实，他自己好像还有味道，其实观众的看得很没味道了。这是他们。然后你去看看其他的这些，就是也不是老婆死，就是老公残废，然后基本上正儿八经的婚姻没有一对幸福的。那他找谁来表达他的爱呢？他找杨过跟小龙女这种乱伦之爱，他来表达一个人世间不可能的相爱。这金庸的笔法，文学笔法，他就在表达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在这个世间真心相爱、真实相爱几乎是不可能的。金庸这《天龙八部》也在表达这个。你看段誉跟王语嫣，然后就是他们每一个人物之间的关系，都是爱的不真实，真实的不相爱。所以人犯罪以后，在这个世间的爱是受到摧残，产生变质。除非你是信了耶稣，除非你是在基督里重建你的婚姻关系，否则相爱的概率不高的。呀，不是男的出轨，就是女的劈腿，蛮多的，这种概率极高。呀，不是单单在中国人当中，老外也是一样。呀，离婚率都很高。所以，亚当夏娃犯罪以后的婚姻其实是残缺的，其实是不幸的。 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除非在基督里是有盼望的。如果你夫妻俩都是同心合意在耶稣基督里，这是可能的，也是大概率的。如果一个人像你那个朋友说的，哎呀，不，反正都是男欢女爱嘛，都是男要找女的，女要找男的，那什么意思呢？那没有爱情吗？不建立爱情吗？那你这个爱如果不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我可以告诉你，我没有见过一对夫妇不在耶稣基督里还能有一个真实的相爱，一对都没有。你都是到了最后就是做样子了，就是左手摸右手了，早没感觉了。这是我们的所面对的世界的现实。把我们逼上一条绝路，就是你到底要不要你的婚姻是真实的、切实的相爱？唯独基督，唯独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跟你那个朋友讲一讲，如果他期待一个真实的相爱，请他把耶稣基督作为他和他的配偶、他的丈夫、他的妻子、全家的核心价值观。凡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否则。你也做好一个准备，可能7年之痒，可能你就散了，概率很高的。今天这个世代，找到一对相爱的人是很难的，不容易的。有一些是仍然活在一个道貌岸然、一个表面文章里边，其实早就不相爱了，还在维系着一个表面的。一个功夫表面的一个文章而已，这是现实。除非回到基督，除非让基督做你一家之主，这个爱会从永远到永远。这就是我给你那个朋友的回答，好不好？
好的，谢谢牧师。我想这也大概也是，就是现在就是许多，年轻的基督徒，或者是基督徒父母家中有孩子，就是因为你就看到身边有一些，有一些信的，就是找一些不信的，有这种情况，就是到了这个。结婚的年龄，反正有些，反正我就看到，像我有一个同事，他原来也是信主，他也是经常参加聚会，但是找了一个不信主的丈夫以后，就很少去教会了，甚至是很长时间都没见着他了。
大概率，这个是大概率的事。他结婚前也会跟别人讲，也会跟牧师讲。哦，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够结了婚把他带到主里边来呢？他会很多讲讲这个理由的。我说你不信就试一试喽。概率不高了，就是特别是女的嫁男的，男的不是基督徒，那女的是基督徒，那很容易就给带走了，就通常不会再回教会。跟信仰渐渐就这种太多了，太多了，但是我是见到一些很了不起的姐妹，在北欧我认识一些，她就是一辈子没有嫁人，因为找到一个基督徒的丈夫不容易的，弟兄本身就少，呀，那适龄适婚的这个基督徒的弟兄，可能在身边一晃就过了。一眨眼就穿过去的，就擦肩而过，就错过了，这种概率也是有的。那你能不能够为主的缘故守得住这个寂寞呢？也是不容易的。除非你这个人是真是尊主伟大，你切实是真的尊主伟大，你跟主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那是可能的。我在世界各地走了那么多地方，见到。为数不多的若干个，我认识法国有一个，挪威有一个，丹麦有一个，其实都是个位数。英国有一个，荷兰有一个，就是这都每一个国家，我认识就是一两个这样，为数都不多的，他们真是为主的缘故守住他的那个。 就是单身的那个寂寞，那个圣洁是很好的姐妹，很了不起的。为数不多，这样的人以后回到天家去，我想会，我猜了，会特别蒙神的悦纳呀。
但是啊，也是，但是这样真的是不容易。就是据我观察，有许多的基督徒的父母，其实为儿女们这个婚姻的考量，还是比较世俗化的。反正我看就是我周围这样的，即使是就是基督徒的父母，为儿女找对象，还是考虑这个世上的这一些比较多。就有没有稳定的工作啊？有没有物质上面这一些，就是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有时候去帮助到身边的人，甚至是自己。
你把你自己先关心好，如何帮别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你不一定能够帮得了别人。其实这个就很考验这个基督徒的父母，或者基督徒的这个儿女们，你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呀，拿我儿子来讲吧，我儿子今年也30岁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还没有女朋友啊？上个月。上2个月，6月份我女儿结婚嘛，然后结婚婚礼上那天，我就问我儿子，哎，你怎么还没有女朋友呢？然后儿子就回答我了，他爹地，你就为我祷告就好了。如果上帝的时候到了，那他就会来的；如果没有到，着急也没有用。我每天就是上班，回家，这做运动。打柔道，我没有别的社交的什么场所，也没有机会去碰到什么女孩子。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这么活泛的一个人，这么灵活的一个人，性格这么开朗的一个人，那么吸引女孩子的一个人，你会没有女朋友，我就觉得很奇怪。他说，我没有奇怪的感觉，但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人生啊，就为此感恩就好了。我觉得他能够那么。沉得住气，能够那么安静，我也是安慰的，啊，我也心里边其实你说一点都不着急吗？也是不可能的，也是有一点点小着急的，但是我也深知这是神的掌管，不是我能够去控制，我也绝不对他们去说多说什么话，啊，我女儿是大龄青年了，34岁才结婚，那是。我说的你是老姑娘了，终于结婚了。她说神的时候满足了，就结婚了。我说好，能够尊主为大，那你那就好，都是好的。那女儿是这么晚，儿子可能也会蛮晚的吧。我现在早晚无所谓了，我觉得他结婚也好，不结婚也好，但是我就祷告求神帮助他。如果要找一个配偶的话呢，求神帮助他找一个。信主的、爱主的、跟随主就好了。这我的要求，因为核心价值观不一样，走不到一块儿的，最后分开的概率很高的。呀，他的条件还特别好，人又长得帅，又长得高，又长得壮，然后年收入又很高，这种多金王老五是很吸引人的嘛，但是。他这种情况又没有人知道，但是他就能够接触到他的人没有人知道，我又没有可能，哎，我给你介绍一个，你们在网上认识一下，我做不到嘛，他不会听我的，他不会听我的，他会按照自己跟神的关系，在他很小的时候我就跟人家不要听我的，要听基督的，这是从小到大我建立的核心价值观，我已经没有办法把他带到我。到这里来听我的话，早就没有这一支歌唱了。所以我跟他讲的，听主的，让主来带。我们家庭早就是这样的核心价值观了，所以早就不存在一个爸爸对女儿儿子有一个，哎，听我的啊，找一个谁呀、啊、谁谁，我做不到的。但是 我们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遗憾也好，可惜也罢，但是我们都在尊主伟大，发现没有？我们都是让基督在我们家做主做王，这个是我们有的。我也很放心，我也不担心，我也不着急。有就有，没有就没有，也无所谓，因为神掌管，又不是我掌管，对吧？
对，好的，谢谢牧师，真的，我先把自己弄好，
把你
在
自己
这一
弄
块。
好，你要跟孩子们建立一个基督是你一家之主的这个核心价值观，你就放心了。他今后无论怎么样，他都在基督里嘛，或者找一个配偶，或者不找，而且说心里话，找一个配偶必要吗？就那么必要吗？就那么不可以不找吗？你懂我意思不？其实也是我前几年吧，我就开始跟那个，我跟师母就讲，我不是嫌弃师母，也不是不喜欢师母，也没有，不是对师母有意见，没有一点都没有。我说，假如让我重新选择，我不结婚，我就想多为主做一些事情。我想，如果我一个人，我说走就走了，说去哪去哪，服侍神，我觉得我会多一点机会去。为神去做一些开荒啊、宣教啊、栽培啊，我就时间我会多一点给主。现在也不是不可以给主，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照顾师母了，还是要照顾家庭了，还是有一个责任在这里。有些地方想走，我也不是说走就走的这么一个可能性，也是一个说走却有一些牵挂了，但是没有任何意思，好像说我结婚后悔了，没有那个意思。我只是说，假如让我重新选择，那不可能嘛？我那个时候的我没有今天的成熟嘛？假如当时的我有我今天的这个思想上对主的这个认知的话，我不结婚，我就好好服侍神。我觉得我服侍神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满足。我能够让我去分享讲道、查经、门训、祷告，我就好满足的。我只要一进到这个范围里边，我就充满的力量、充满的精力、充满的体力。一旦哪一天不让我讲道了、不让我祷告了、不让我查经了、不让我门训了，这些我都没关，我可能就蔫在那里睡大觉了。生命诚可贵，基督价更高。若为服事故，呀，生命不可抛，还是要抓紧耶稣基督了。呀，张扬说那个拿得起放得下，你说的对，这是今天讲到里边其中有一句，就是拿得起放得下。但是拿得起，说的容易，做的不容易的。好，就到这儿吧。今天时候到了，时候过了，过了14分。
好，谢谢，不是，谢谢，
好，感谢主呀。那大家就我们请方爪一出来做个祷告吧，好不好？方总在吗？
在，
请做一个祷告，我们就。大家出来见个面。今天王鑫没有带几朵金花出来，他自己躲猫猫去了。你祷告吧。
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主，我们也感谢你，你借着今天的讲到的信息，让我们学习到底什么叫做彼此相爱，到底何为爱。也感谢主，你让我们在呀这句经文落在我身上，求主你就帮助我们，真的是学习效法主你的生命，爱仇敌，也帮助我们在。当我们遇到这种生命的难处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祷告中持守在主你的面前，也让我们能够选择安静。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真的是就如 今天讲到所牧师所提到，这是一个难度的顶峰，但我们要跟随主的人，其实这可能也是我们无法避免会遇到的。求主，你就带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能够真的是效法主你的生命，让我们不求自己的喜悦，但求主你的喜悦。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也谢谢主，借着今天的主日学，让我们听见许多宝贵的属灵的教导，让我们在当中能够认识婚姻，也认识到一些生命的属灵原则。求主你就带领我们的脚步，让我们每一次的主日学，还有每一次的敬拜，我们都能够有丰富的得着。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好，能出来就出来打个招呼吧。